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感谢主啊！我们愿主赐福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末世的时候，很多压力、很多困难的时候啊，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啊！我们说，经济越困难啊，大家的生活越加的压迫，我们就越要来怎么样喜乐，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这种平安呢来祷告，盼望你们活得要有喜乐。不要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啊。OK， 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呢，就是一个真正被主差遣的人，啊，题目就是被差遣的人，啊，也就是有那个 commission， 就是说一个有 commission 的那个 person 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学习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你可以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们可以看着哈，啊，如果需要圣经的话，你可以在那个抽屉里，我们有一些圣经哈。大家可以打开，啊，我们的手机尽量不要干扰我们，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感谢我们的天父在天上眷顾我们，并且赐下这本圣经，让我们可以来了解神你的创造、你的历史和将来这个世界将会如何。主啊，我们感谢你有这样一本你的人生的说明书，让我们更多的可以来面对各种疑问、疑惑。和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寻求你的帮助。主啊，求主今天耶稣基督来洁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我讲的、听的都是同一个神的灵在引导我们，可以来明白你永恒的道理。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愿你祝福我们。啊，今天我们要解决一些问题，带到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大家可以来打开我们的圣经哈。首先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弟兄姐妹啊，什么问题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世界的啊，这个每一天死亡的人数有多少？
每一秒。
每一天啊 ，every day， 就是每一天会死多少人，有没有概念？查过没有？啊，好，那我就查了一下，就是约15到16万，每一天哈要死去15到16万，然后每秒钟呢，算一下，哎，对，算出来了哈，两个人，也就是我们一眨眼睛就会有两个人死去，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概念啊，啊，所以呢，我们说很多的人在我们一眨眼睛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们不在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啊，其实我们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感觉很着急？也就是说，我们对身边那些他们还不知道人生的将来去哪里，他以后死后会去哪里的人，在一眨眼间就不见了，你会不会着急？会不会心里很着急？啊，想去救他们，啊，所以这个世界这么多人，每一天死这么多人，每一秒钟死这么多人。我们有没有这个紧迫感？哈，啊，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没有见过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问大家说，哎，你有见过神吗？啊，你见过呀？我没见过，是不是？所以每个人都心里会想，这个见过神的人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人才能见到神 ？OK， 这是你要带着这个问题来听，好吧？而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我为什么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为什么没有见到神？哎，有的人见到，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学习他为什么能见到神，他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对不对？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的 commission， 我们有什么样的 mission？ 这个非常重要，好吧？好，我们一起念一些经文来，我们来念这些经文，大家看到吗？啊，来。我要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OK， 啊，那个我们请 Melo 念一下英文好不好？来。
T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And I said, Here am I, send me.
啊， send me, OK， 啊，好，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呢，我们就知道我要用这句话来今天的经文，注意哈，这句话是要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为什么我这句话很重要？ 而且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今天讲到呢，就要证明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而且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使命都是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跟上帝的对话就在这里啊。OK，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其实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已经讲到了第六章了。以赛亚书呢是个很神奇的一本书，所以有人说你去荒岛呢，你带圣经里面的那，你带什么书去最好呢？只能带一卷书，带什么书去最好？啊，就是圣经太厚了。带哪卷书最好？啊，所以有人说我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66章，整本圣经有66卷，所以以赛亚书呢就是小圣经，啊，所以呢啊，你要知道我喜欢把圣经呢怎么样啊变成一个书轴，你知道哈 ？OK， 啊，也向你展示一下哈，弟兄们，我向你展示一下。然后呢，我会把它变成一个书轴一样的样子。看见吗？我就把整个以赛亚书就变成一个书卷，古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羊皮卷抄在上面的。OK， 然后我就趴在地上像看地图一样的，我去研究它。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啊，就看圣经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它填的这个地步，你可以调到最小的字，然后可以10页纸就可以把它全部放上去了，放上去了。我盼望呢，这给大家看，其实以前古代就是这种书卷书轴来的，那以赛亚写的就是这样。他说以赛亚书是保存最好的、最完整的啊，这个考古啊，这个死海古卷挖出来的时候，以赛亚是最完整，没改过一个字，啊，厉害吧？啊，所以 OK， 所以这卷书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那今天的第六章就会讲到一个新的开始，前面5章是在铺垫。第六章要进入一个的 mission， 进入一个使命，就是说这个人被呼召他要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重大的这个世界的使命都会体现出来。我盼望弟兄姐妹要讲到今天的经文呢，它会分3个部分，前面的1到7节会讲到一个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会告诉我们一个被神见到神的人一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会认罪，叫做 repentance， 会认罪，所以他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很清楚，能够反省自己，哪些小问题都知道，啊，这是1到7节，然后最后呢，9到13节会讲到他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他会向人去有一种使命感，对别人去分享这个，这个永生的道理，永恒的一个真理给别人，他很迫切的向别人去传扬。所以这两个啊，所以中间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经文第8节，差遣。为什么我们能被差遣被神拣选呢？就是因为有这2个特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见到神的人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怎么样？他会看见神的荣耀。好了，这个背景第一节大家读过了哈，你看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来，遮满了整个圣殿。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以前是有圣殿的，这个圣殿是照着上帝的指示把它成为一个建筑物，特别神就使用这样一个 temple， 然后他住在那里，啊，今天有很多的神庙，但是都没有这个是上帝亲自指示来建造的，所以这个圣殿是现在以色列都没有圣殿，变成一个清真寺。你去以色列旅游就会看到圆顶的清真寺，其实那个不是圣殿，那个只是伊斯兰教他们的一个崇拜的地方。而以色列的圣殿已经被拆毁了，2次被拆毁，重建2次都被拆掉了，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准备想建第三圣殿啊。 OK， 我不知道他们正在准备哈，要建第三圣殿，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圣殿很重要啊。 OK， 那我们要介绍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先知被上帝见到上帝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一个王叫乌西亚他要驾崩。你说我们要是被神呼召很神圣的时刻突然告诉你有一个人死掉了，你会觉得很灰心的，对不对？为什么讲到这样？这个乌西亚王是谁呢？弟兄姐妹，这个乌西亚他死的时候是公元前739年，他的名字也叫亚撒利亚，他有2个名字，一个叫亚撒利亚。那这个先知就是本书的作者以赛亚呢，就看见了在这个王死掉的时候看见了神的荣耀， 而这个王却死掉了。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王呢？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呢？来，背景告诉我们，弟兄，我们要跟你讲一段小小的历史。那以赛亚先知呢，他是一个跟这个乌西亚是都是王室成员。以赛亚他本来也是可以做王的，他也是属于犹大的王族哈，他也是皇帝的王室的一员。那这个啊，乌西亚应该是他的亲戚，很亲密的哈，就可能是他的前辈吧，对不对？然后他做先知，他呢做君王，啊，所以上帝给每个人的这个责任都不同。好了，以赛亚先知生活的时代呢有四个王，哪四个王呢？就有第一个王是谁？乌西亚。所以以赛亚他一生当中有四个王，啊，在统治，就轮番更换了四个王，所以他第一个王就是乌西亚。那乌西亚这个人呢，他之后就是约坦，再之后的亚哈斯，再之后就西西家，这些都是犹大的皇帝，犹大皇帝，啊 ，OK， 所以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王室，他就要提到他的这个王室，而且呢，这个乌西亚王是一个很好的王，非常的完美。我们说再看来，他在台上做王做了有52年，他第二个长寿的，做王做的最长的，52年，他做王做了52年。那呢，他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安定，国家很兴旺，管理的非常的好，哇，这个国家可以说啊，这个国泰民安，对不对？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所以在他的时代呢，是非常的兴旺，上帝很祝福他们。但是到了最后几年呢，他很骄傲，这个王非常骄傲，骄傲到什么程度呢？他犯了很可怕的罪，什么罪？他本来是个王，是个皇帝。皇帝是不能进入 temple 的，不能去进入这个圣殿里面去服侍的，他只能做一个在王宫里面，他不能到做那些祭司。我们说这个 temple 里面有很多祭司 priest， 那些祭司呢专门侍奉神的，叫神职人员。可是这个皇帝怎么样？他说我要来做祭司的事情。他有一天跑到圣殿里面去，他说：“哎，你们这祭司，我来献祭。”他就在那里烧香，我们说烧香献祭就是烧给神的一个祭坛，他要去做祭司的事情，你知道吗？他既然这么狂妄，他说我是皇帝，我国家这么强大，我这么富有，所以我有功劳，我应该有资格向上帝来做这个事情。结果呢，就有80多个祭司同时出来抵挡他，那些祭司们就站在圣殿里面说：“王，你不能进去，你不能献祭，因为这个是祭司的责任，你不能向上帝献祭，向上帝烧香。所以呢，啊，你必须要出去，你不能得罪神，马上就叫他出去。可是呢，这个乌西亚不听，他以为自己很强大，啊，是个很好的王，所以我一定要进去。那个时刻，突他走进去要烧香的时候，额头上就长出了什么？大麻风，白白的，马上就变成白色。所以呢，他就得了一个绝症，传染病。这个绝症就使他怎么样？赶快出去！哇，这个额头上都白掉了，你知道那个像白癜风一样的。他赶快出去，结果这个皇帝就出去之后就再也不能住在皇宫里面了，因为有传染病，必须要到城外去找一个地方，在那里住，失去了他的荣耀。所以上帝要把他这个荣耀怎么样？出去，他在城外住了一段时间，所以由他的儿子约坦来代替他做王，他只能在外面，最后他就死在城外，因为大麻风不能靠近人，传染病嘛。所以他的这个死亡带来一个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他得罪了神，他被呼召本来是好好做王，却不做自己的本分，去做了一个祭司神职人员的事情。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不管你是皇帝，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得罪了他的威严，这个圣殿是不能亵渎的，你就一定会被他处死，啊，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事情重要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的，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分配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好的做，不要越位， OK，啊，我们所来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做事工，做牧师的就一定是做牧师的事情， 我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我要祷告，我要做讲解圣经，这是我的责任。但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做弹琴的就弹琴，你扫地的就扫地，对不对啊？你去做各样的工作都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很重要，非常神圣，每一个职位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千万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呢，如果这个牧师讲到不行，我们就有一个人说，哎呀，你是幼理系的教授，所以来我们请你在这里来上台来讲圣经。其实这个就是越位，除非神按理他来讲，否则的话他上台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当然不是很明显的，但可能是他有些问题会出来，因为神的荣耀不容侵犯。 OK， 因为他的衣服遮满了整个圣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来管理教会，记住哈，教会不是人管理的，不是我管理的，是上帝他在管理这个教会。所以教会是最奇妙的，也是最神圣的，不知怎么运作，但是他来运作，这个就是教会，跟世上的机构完全不一样，好吧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这个荣耀呢，我们说神的周围，首先见到神的是谁呢？首先见到谁的是这些啊，这些天使。来看第一个，我们要面对主的荣耀，二到四节，二到四节讲了一个。人如果面对了这个事情，他被神呼召，他面对一个事情就要见到上帝。那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呢？好，来第二节说，其上有撒拉弗势力，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对不对？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啊。 OK， 然后的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哇，整个圣殿都震动了。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撒拉弗。 OK， 这个撒拉弗弟兄姐妹，它是什么呢？ Seraphim 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燃烧的一个上帝造的东西，一个天使的一种。它跟其他天使不一样，它全身都是燃烧的，火焰的烧着的啊，就是说它靠近上帝的座位是很高温度的，就像太阳一样的，你不可以靠近它。有人说上帝在哪？上帝就是火呀，上帝就是光啊，你不能靠近啊。所以靠近他的这个使者一定是有特异的这种的能力，可以存在于宝座周围不被销毁。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说这种燃烧的天使，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魔鬼撒旦那些的，有的时候有鬼啊，有鬼怪啊，背后啊是有一种堕落的天使，天使当中有一些堕落的，有一个天使长本来是在上帝宝座侍奉神的，结果他想坐上帝的位置，他说我也像上帝那么厉害，结果就被上帝赶出天堂，他就堕落到地上，就叫魔鬼，叫撒旦。现在跟着他一起堕落的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跟他来到地上，所以引诱人犯罪。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背后的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有撒旦在背后去做事情。他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本来就很圣洁，可是他也不堕落。 OK， 所以这个天使是要非常圣洁的，才能在他的周围来服侍他。每一个撒勒佛有六个翅膀，他那个翅膀为什么要遮住脸？为什么要把脸遮住？你告诉我。因为他要谦卑自己，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我们说做好事什么不留名，不要重视你的脸皮面子，在上帝眼中你的面子都不重要，你要把它盖起来。你不要说我要露脸给人家看，哎，来照个相，咔嚓咔嚓，哎，来啊，好神圣的 啊。其实在上帝眼中你的脸呢，面子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人要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的遮盖。还有两个翅膀遮脚，什么意思？对不对？两个翅膀要遮脚，遮脚就是说这个脚是行为，手脚是行为的一个为人怎么为人，所以他走路干嘛的，自己决定什么事情都要把它盖起来，不能自己自拔自为，他要放下我的自主，我的自由，他不能有自己的自由，他愿意顺服上帝，他叫我做什么就什么，我不能自己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要把这个行为全部说我怕自己走错路，所以盖起来， 不要嚣张，不要突出你自己的行为啊、言行。好了，那这里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学到，从这个天使学到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自己随意的做决定，很狂妄。OK， 你在上帝面前一定要谦卑，还有两个翅膀飞翔，就表示我们要传扬这位神的公正、公义、公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啊，他就呼喊，那个呼喊就是传扬，就把上帝的这个圣洁告诉别人。这里提到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 什么意思 ？Holy, Holy, Holy， 当当当当的，唱不唱歌没有啊？那这个圣洁为什么有三个？告诉我为什么要三次？圣哉、圣哉、圣哉，因为这里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我们的神是三位在一个里面。哎，这个很厉害，这个太我再跟你讲，我现在不讲了。如果你跟我上主日学啊，上新生命班，我跟你讲三位一体，现在不讲了哈。就代表我们的神不是像他们想象的一位，他是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像我们一家人一样的，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身体有灵魂体，在一个身体里面，啊，这个叫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所有宇宙万物的统治者 ，Almighty， 就是说啊，很神圣、很全能，全地都不能在他面前站立。这个声音一呼喊，整个殿都震动，连那个地基都震动了。啊，这个天使很厉害，这天使呼喊。好了，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这么圣洁的地方，这么一个地方三次的 Holy， 而且一定要有烟云。弟兄姐妹，你们见到上帝的时候，你不能直接看他，连天使都不能直接看他，一定要有烟把它包住，云彩把它遮住。所以你不能直接看太阳，直接去看太阳会眼睛会伤到，他一定要有烟云，为了保护我们，为了让天使也不受损，为了让我们也能见到他的烟遮盖他。所以上帝是体贴我们，他就要有烟和云来保护我们，见到他的天使都至于可以活下来，是这个意思。所以神是全能的。我一讲到这个呢，我就觉得这个神我们不可以靠近。所以你说让我见到上帝吧，我告诉你见上帝就完了。所以这个上帝一定要保护我们，不要真的见到他，你就真的会被烧掉，好吧？好，会被烧掉。好。接下来再看好吧，接下来我们看下面，我们见到上帝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认识到我不干净。好了，下面就说面对主的洁净，有一个撒勒佛就飞到我的眼前，其中一个哇像火一样飞到我旁边，他手里拿着什么红炭，是从火剪坛用那个钳子从坛里面拿下来的，这是这个比喻哈，钳子拿下来，哇，拿下来之后呢，就用那个炭呢沾我们的口。这里英文字用了一个字叫做 life coal， 什么叫 life coal 呢？就是活炭，活的石头，叫做有火的活着的一个炭。这个炭是有生命的，这个炭是有生命的炭，不是一般的拿个炭烫你一下，啊，它是活的。OK， 它从这个坛里面拿下来，你知道我们去到一个圣殿。一进门就知道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一个祭坛啊，那个图片我就不讲了，它的这个图片是告诉我们，一进到第一个地方圣殿就是一个的祭坛，那个祭坛呢每个人进去都会要觉得自己有罪，然后呢就牵一只羊牵一只牛，哎，我有罪了，我献一只羊，但这个羊呢替我去被杀掉，然后被烧在那个坛上面。所以一进那个圣殿第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烧着的一个坛，所有进去的人说你先在这里认罪悔改，然后说这个羊替你烧在上面，一只羊替你去死杀掉，然后上面一烧就烧给神了，所以就赦免你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见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坛，坛上那个炭是可以洁净你的。好了，我们新约里面有一个叫替罪羔羊，替罪羔羊是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降生，他是神来的地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一个他流出来的宝血可以洁净你，所以他的十字架就是进门第一个地方，你去了教会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大， 这个东西说你进去你就首先知道，哦，原来我需要啊面对这个十字架。这就是说你一进到这里，你首先要拿这个炭，耶稣的宝血就代表一种活着，他的宝血是有温度的，他的宝血是会烧人的哈，所以他可以把你的里面的那些罪啊、意念啊、坏的东西都烧掉。所以这个坛、这个炭是非常重要的，代表着一个活的石头来烧你。OK， 好了，他就用沾我的口，他说这炭沾着你的嘴，你的罪孽就什么，就除掉了。弟兄姐妹，第一个罪孽是什么意思？怎么 iniquity？ 我们说这个字叫 iniquity， 就是说你的那个罪是你自己犯罪，每天，哎呀，一个意念呐、啊，一个啊心里面的动机啊，一个嫉妒啊，一个羡慕啊，一个恨呢、啊，在你心里面都是一个罪来的，所以你一趟你的自己犯的罪就赦免了，但是还有一个要赦免，就是你的罪恶赦免了，这个罪就是 sin。S-I-N, sin， 这个就是代表说我们的祖先亚当背叛上帝，他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原罪。每一个他所生的儿女，人类哈，每一个人只要亚当所生的都是得了这个遗传，所以我们生下来就不犯罪。弟兄姐妹孩子们，你不用教孩子犯罪，你只要把一个大苹果一个小苹果放在那里，孩子就会选，听懂了吗？他在你娘肚子里面就会打架了，他娘肚子里就说就踢你的肚子了。如果有双胞胎在里面，两个人就打起来。哎，这个就是人本性里面有一个东西，上帝把灵魂放进去，他就有知道，他就会犯罪，不用教。撒谎永远不用教，弟兄姐妹，撒谎永远不用教，只要他有利益，他就会撒谎。所以这些东西不用教，他就是亚当传给我们的。OK。这两个只要让这个火来烫你的嘴唇，你就可以干净。所以我们见到神的第一步，我发现我非常不干净。讲一个例子，一张白纸，很白很白，对不对弟兄姐妹？一张白纸很白，只要你在上面写一点墨水，就会什么，你看得很清楚那一点。如果一张纸很多的字，你点多少点都没关系，但是一张白纸只要点一点，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这个地方很脏哦，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见到上帝的光之后呢，你会觉得哇，原来我里面有好多黑点点，我们的太阳的黑子是不是有黑一点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见到上帝一定会有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一定会觉得自己脏。再完美的人，以赛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以赛亚先知每天祷告敬畏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可是他觉得自己我嘴巴不干净，明白了吗？啊，所以你看他都会讲出这个话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来第五节，那是我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是生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见到上帝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没脸见上帝，我不敢见他，因为他太圣洁了。所以你在太阳光的底下，你永远不能遮掩你的那个东西，你没办法，你只能显出来。 OK， 有人告诉我说，哎，弟兄姐妹，我撒谎，我撒白谎，我撒善意的谎可不可以？你告诉我，善意的谎和撒谎有什么区别？白谎黑谎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就会思想，其实都没两样嘛，这不是找借口嘛，找一个理由让别人觉得你撒这个谎是为他好嘛。其实还是一样，有嫉妒的心好不好？弟兄姐妹，有嫉妒的心好不好？嫉妒是人的本能的嘛，对不对？其实嫉妒是不是罪？告诉我，如果你见到上帝那个光，就是哦，原来有个黑一点，你这个嫉妒也是一个罪来的。 OK， 我私心可不自私一点不行吗？自私是不是罪？所以你要见到上帝那么完美，你就不可能不思想这个问题。而且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动机，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决定了你的嘴巴就会说出一个话来，只要你心里想，你的嘴巴就会说。所以人的嘴巴是万恶的源头，人的嘴巴可以挑起斗争，挑起嫉妒，挑起纷争，挑起地狱和战争。嘴巴这个东西啊， 现在总统之间互相去竞选总统的时候，那个嘴巴呀，你听过了吗？彼此都在骂，是不是？那他们能不谁坐上那个总统宝座，其实都是嘴巴什么差不多，不干净。 OK， 有人说他就是半斤八两，没有，你选哪个都差不多啊，有什么区别？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告诉我们，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同事、熟人等等，还有我们自己不干净，是因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干净的一群人当中，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接触的同事、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他们的嘴巴都怎么样？都不干净，好惨呢，叫做入污泥而不染，对不对啊？然后你还是会沾染的。你说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这么来的啊。 OK，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够知道呢？我们看电视、看手机、看广告、看所有的东西，其实里面都有什么不干净啊，很多东西怎么办？你看最后是因为我知道我嘴巴不干净，是因为我什么？我眼看见了大君王，这个叫做 The Lord Almighty。你见到上帝就一定会知道我是大祸临头了，弟兄姐妹，我大祸临头，我要死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见到神？你告诉我，有人常常跟我说，牧师你见到神了吗？我说我见到了。你什么样子啊？我说就是个光啊，我见到那个光我就马上就跪在地上了。弟兄姐妹，你真的见到上帝，你就觉得自己里面一点点的罪都显出来，非常可怕，非常肮脏。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神的后果。见到神的人不能活下去，一定要上帝给他力量才能站起来，他要不然就倒在地上只能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犯了罪，而且罪就是带来审判，就是死亡。所以见到上帝的人没有人能活，除非是上帝露一个背影给你看看。背影是不是直接可以打死你的？如果露到他的面，你是会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圣经里面你可以看看，摩西见到神的时候，全身都发光。他走出来的时候，所有百姓哇，摩西，你像个太阳一样。就是因为他见到上帝，跟上帝去讨论这个律法，怎么十诫啊都写下来给他，跟上帝在一起生活，还不是真的面对上帝的面哦，还是跟他在云里面一起在那里待着，他的光就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亲近神一定非常光，全身都发光，像天使一样的，这个就是亲近神的结果。只能说我死了，就是你已经死掉了。 OK， 明白了吗？好，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一道鸿沟的，所有的人跟上帝之间都有一个悬崖，你过不去，就像地狱跟天堂一样，你过不去。所以人跟上帝是不可能直接说我要见上帝就见上帝，因为上帝说我不见你，因为你有一些问题，我不能靠近你，靠近你你会死掉，我也会发怒，就是这个意思。 OK， 明白了吗？所以你要见上帝是不可能的，只有跨越这个鸿沟，否则你就过不去，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说你要见上帝不要求，求了你就见到上帝就死掉了我不求我透过读经我可以见到神，我读他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光就在我心里，那个光我还受不了。但如果直接见到神，我跟我太太都见到过神，他一出现，哇，好亮啊！我就只能跪在地上，哇，哎呦，我不敢看你啊，我眼睛会瞎掉，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OK， 所以这就是见到神。你看，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记载福音书里记载说，那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里面的人有光照着他们。这时候耶稣就传起道了，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把上帝的道传给我们。来，一起念，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repentance。 你见到上帝第一句就说，哎，你要见到耶稣很简单，先要悔改认罪，认识这个问题你就可以见到他，你就可以听他的话，你就听得懂这本圣经。否则你不认罪的话，你说哎呀那个牧师讲的我都懂，哎呀这是一本书嘛，这个圣经是什么呢，我也看得明白，你这么骄傲，上帝绝对不会向你说话，你也看不懂，因为上帝是光，圣经也是光。OK 啊，好了，那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呢？他就是为了我们打破这个鸿沟，让我们跟上帝见面， 这个就是耶稣来是为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呢，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写了这个新约的13封书信都是他写的，他写下来之后被上帝使用。他说我本来在法利赛这个宗教里面是最完美的修道士，我是一个修士，我是一个就是追求圣洁的人，我是很完美的人，无可指摘的人，在宗教里面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就像有人道德很高尚的人。那保罗就是一个典型，他就在罪人当中，他本来说我是最好的，我守律法守得最好，每一条我都守住了，我不发怒，我不生气，我不杀人，我不嫉妒啊，都守了。但是他一被耶稣光照之后，他说我是罪人中的那个头头，我是罪人中那个最坏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被神造了，他会觉得我就是你们当中最坏的那一个。请问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上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是最不完美最坏的一个。我这做牧师的，我是教会里面最坏的那个人，你不觉得吗？
为啥？
因为我见到什么，我觉得我脏吗？我对弟兄姐妹每个动作可能你觉得会伤到你，我的心里都哎呦，我又讲错话了，我要伤到你们了，我就很难过。我就说神啊，你赦免我吧，我今天又讲了一句话，那弟兄姐妹不开心了，我就回去悔改，我会这样的。OK， 我看望你也有这样的。他说这个人才能真正见到这个勇士的君王，你才能见到这个勇士的君王，否则的话你见不到，因为你里面很多黑点。 OK， 好了，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怎么样，给你开一条出路，让你可以见到他。 OK， 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一个见到神的人，第一点告诉我 repentance， 对不对？悔改是我们见到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一个真正见到神的人，第一点是要认罪悔改，第二点是什么？来看 preaching。 一个真正见到神的，被神使用的差遣的人，他是有一个为别人的生命着急。哇，我一眨眼睛就有几个人死掉？两个人。哦，我一个钟头，我一天，我就可以就会有很多人死掉，我玩一个小时就有100多人死掉，我还浪费我的时间。哦，弟兄姐妹，所以来看，所以呢，对百姓，面对百姓，他要去跟别人传福音，结果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别人不听。来，我们一起看这段话，很神奇。这段话呀，是历史历代几千年都是受用的，到今天还在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个上帝就直接，因为他认罪悔改了嘛，上帝直接跟他说话了，说什么话？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呢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啊，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一个被主使用的人，他要去跟别人讲圣经，讲这个什么叫永生，讲耶稣的福音。哎呀，信耶稣吧，信耶稣才能见到上帝，因为耶稣为你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你讲这个东西很难的，很难的，会得罪人的，对不对？啊，当你听见主的声音，他就说 Go and tell these people。 你一旦认罪悔改，神就开始使用你，你就开始对人去传讲一个别人很难明白的东西，很难能。例如我要弟兄姐妹，哎，我又见到你说你要悔改哦，你会怎么样？你要悔改哦。
OK
那很单纯，但我有什么罪？我又没杀人放火，对不对？滚蛋，不要跟我讲，是不是？ OK， 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就是说，他说你一定要对他们说，他们听是要听见 ，ever never ever never。然后你要跟他说，你一定要跟他讲，哎呀，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得永生的，哎，要悔改啊，人这是有错的，哎，会灭亡的。他就说，哎，你讲啊，我听了你10遍20遍，我就是不听，我听完了之后我还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你讲什么，牧师。你讲了那么多我还是不明白，哎，好伤心啊，我跟你讲了100次你还是不明白啊。好，第二次，然后呢他就要看见，你说哎呀，看见了，你看我都看见上帝了，你看见了这么多神迹奇事，看到我们发生，我们基督徒这么蒙福，我们祷告上帝都听我们祷告，哎呀，我们要好多事情经历神。你说看了，我也不晓得， I don't understand you， 对不对？我不认识你，跟我讲也没用，那么神奇啊，不信，对不对？好，然后呢，要使这百姓心油 蒙了油脂，他那个心啊，有猪油包起来，猪油包了一层又一层，包了一层又一层，包了一层又一层，全部是猪油包着的，很肥，这个叫做三高，啊，心脏太多肥肉了，会不正常，啊，所以他这个心脏已经是很多油脂了，要去动手术，是不是？啊，不能再听了。然后呢，他耳朵发沉聋，他的耳朵很沉，你怎么讲他的耳朵都掉下去，没有反应。他们耳朵变得很迟钝，没有反应。还有他们的眼睛呢昏迷，就是我还没有眼睛昏花，我还没有老人家戴老花镜，我已经是昏迷了。这眼睛是怎么样的？是自娱自乐，取悦自己，天天都是啊，你看我活得多好啊，你们信耶稣的都没有活得好，我很开心，我礼拜天都可以去玩，你们要去聚会多傻呀，啊，是不是啊？这里都是这样的。好了，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机会，最后呢可能有一两个人会有兴趣。弟兄姐妹，我传福音传了40多年了，我从6岁，我6岁就洗礼了，我6岁就去教会了，我爸妈把我献给神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向别人分享福音，让人家讲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耶稣你不会认识上帝的。他说神经病。我传了40年的，我坐火车，我一火车都去传福音啊。我去坐火车下广州，我在路上，我这个车厢待人，我在厕所碰到人，我都跟他讲耶稣啊。我讲完了一车，没有一个人都骂我神经病。我传了40年，我告诉你，我能救的人就那么几个。我整整传了40多年了，弟兄姐妹，我从小时候开始传耶稣了。我身边的爸妈，我的弟兄都在嘲笑我呀，
说你啥？
说我神经病咯，说我你这个耶稣仔咯，说你这信这是有什么用啊，我们都是信人是猴子来的，人是猴子进化来的，你说什么我们是上帝造的，哼，我是猴子进化来的，兄弟啊啊，所以你怎么讲，他说很多人1000个人里面就可能就一个人愿意听你讲。 OK， 所以后面就说什么呢？先知就会说话了。你看耶稣来到世上传了很多人，所有人都说骂耶稣是被鬼附的，骂耶稣说，耶稣啊，你是上帝的儿子，那我是谁呢？你那个 你为什么，你是个木匠的儿子，你的母亲我都认识，你的父亲，你的妹妹，你的弟弟我都认识，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信你是救主？33年没有人，甚至他的弟弟都不愿意信他，到后来他复活之后他弟弟才信耶稣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来就说，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在我们传福音的人身上。 preaching， 所有去跟别人 preaching 讲福音给别人的人都会遇到这个情况，一定会这样的。你传10个人可能一个人都不会信，你带他来教会，他之后说，哎呀，那个牧师讲的我都明白，就是不咋地，是不是？我都能讲啊。OK， 什么时候能结束呢？来，后面说，面对百姓，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传了1000次给他了，他听了我100次了，他还不信。上帝说，我用办法来对他。好，什么时候？耶稣说，上帝说，直到这个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间空闲，无人住了，土地荒凉了，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了，被掳去了，这个土地里面只剩下1/10的人了，还不行，还得把1/10的人再掳去。再把他赶出这个巴勒斯坦，我们说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被赶出去的。他现在就剩下一个树墩子，你知道什么叫树墩子吗？所有的树都砍光了，只剩下一个墩子。这个墩子呢，可能就是1/10了，还不行，还要所有的树，剩下没有树了，所有的树都砍光了，剩下一个树墩子。这个树墩子有一个描绘出来，树墩子存留，这圣洁的这个种子 Holy Seed就会真正长出来。所以以色列人，耶稣怎么讲他都不信，结果最后被巴比伦灭掉，然后被罗马帝国侵占，所以巴勒斯坦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在抢夺这个土地，没有安宁。今天的以色列还是跟巴勒斯坦打，对不对？他没有国家，几乎是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像个树墩子，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个耶稣，他不愿意接受那个传道人跟他们讲，你讲就讲吧，我不信。好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我们传福音传到什么为止？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告诉你，很迷惑，神为什么要让我们传福音给人，却让人不明白？我很痛苦。我应该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我带一个人来教会，他就信耶稣。没有的，这里告诉我们，上帝说不行，一定是听是听见，不知道；看是看见，不晓得。心就像猪油蒙住了，没办法，蒙住了，全是油，你伸不进去，你不能 touch 它，听得云云雾里。啊，神呐、啊，你要玩弄我们吗？你要玩弄我们这些传道人，跟别人分传福音的人，玩弄我到几时呢？啊，弟兄姐妹，玩弄我到什么时候呢？浪费时间，对不对？我传福音40年了，到现在还是有的人还是不信。我到今天为止，我努力的讲圣经，还是有人说牧师一讲到好像我都不太明白。其实我要讲一个题目：信耶稣得永生，悔改信耶稣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愿意悔改，知道自己是里面嘴唇不干净就行了。你说我嘴巴很干净啊，我嘴巴不骂人的，我嘴巴说的有根有据。弟兄姐妹，嘴巴子会说的人要小心，他就是油蒙了心。是不是啊？油蒙了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难道每天讲到我重复用重复？我今天讲书卷讲了多少卷书了？我数了一下，圣经都给我讲完了，反正这本书大概我都快讲完了，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心里面明白，然后得到了这个健康，然后你明白，哦，原来我是个真正要悔改的人，我是有问题的。 OK， 所以有很多人对我讲的很反感，我说不要紧，因为这是上帝的规矩。神给我的规律是说听是听见。哦，我都 understand。 我不知道。 OK， 好，弟兄姐妹，这些人要被怎么样？如果我传福音他不听，然后上帝就把他赶到那些其他的地方，让那些外邦人更凶狠的人，他的老板、他的公司、他的接触的人很凶狠，来打他，把他掳掠，把他夺走。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是离开教会，然后不听，然后上帝就把他交给那些社会上的人来管他，所以他的生活很艰难，他内心很痛苦。他不知道自己被夺走了他的这么幸福的地方。这就是告诉我们，听从就会得医治，不听从就倒霉了。所以最后以赛亚问主说，什么时候才能到底？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没有办法。有的人说，牧师，我觉得你呢，你是个中国人，跑到这个加拿大来讲圣经不太西方。弟兄姐妹，你听到我是西方人，我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你告诉我，看我的脸，我是个什么？中国人，是不是？可是你看到我的整个的外表是什么人？典型的中国人，是不是？而且现在变成个老头了，差不多以前年轻时候还蛮帅的哈，现在就很丑了，越来越丑了。要看待自己。我那个时候在中国被呼召的时候，我是首先认罪。我以前呢总是吃喝玩乐啦，人生主啊，我传福音传了这么久没人信，我不传了，我就放弃了。因为我传福音好像没人听我讲，我说主啊，我还要传到什么时候？我不传了，我不做传道人了，我去浪荡，我去唱当歌唱家，我去唱歌，我要唱男高音啊，我就努力追求比赛，哇，拿了银奖金奖，哈哈，在省里面拿奖，在全国拿奖，我参加比赛，结果我的心呢就变得怎么样，像他们一样，我就觉得自己很轻松，生活是很自由。其实我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我的心被油蒙了。我知道有一天走在街上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你还这样混下去吗？”我那个时候就跪下来，我说：“主啊，我是个有罪的人，我要向你彻底悔改。”那个时刻我就重生了，我的整个重担都去掉了。然后好像被那个炭烫了嘴巴，我的嘴巴都说，哇，我以前讲的那么多话都是废话，啊，我现在要重新开始去读圣经了，所以我就开始读神的话语。我自从那一天叫重生，为上帝而活了，我见到神了，我见到上帝的光了，他照着我，我觉得我不配，我要死了，确实我得了一个病，确实要死了，医生说你就等死吧，就是狼疮，血液全部被感染。我要死了，所以我那个时刻才叫真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低下头来。我开始做传道人，我说我要回教会，那教会不完美不要紧，我去 反正所有都是不完美的，所有的一群人都是嘴巴不干净的，我就去吧，反正都是不干净，对不对？啊，后来呢，神呼召我来到多伦多读神学，我读了三年，在天道 University， 天道 Seminary， 就是多伦多一个神学院，100多年历史的。上帝竟然让我去到一个这么好的神学院，用西方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圣经的方法，所以我接受的教育不是中国的神学院的教育，我接受的是什么？西方的历史100多年的传统历史的讲解圣经的方式，所以我在台上讲的不是中国的方法，本质上根里面是用西方的解经方法。当然我讲的时候我会用中文来表达它。 OK， 所以弟兄姐妹，本质上来讲我是什么人？我讲的是中国人的讲道吗？不是，我讲的是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没有中国和西方之分，没有，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圣经就是一本圣经。弟兄姐妹，这个才叫做什么？开始有一种叫做召集了。所以我们开始要进入，一定要重视，你千万不要去看外表，不要看人怎么反应，而是要找到底层逻辑。弟兄姐妹，你做任何工作都得有底层逻辑。所以你问说，主啊，要到什么时候？我现在传福音传多少人拒绝我，我都不着急了，我都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我只要开口。所以有很多人说，牧师你不要 push 我们，我不 push 你，我就里面的火就熄灭了，明白了吗？我一定要让它燃起来。 OK， 好，最后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很重要的，来第八节，来，我要听见主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Here am I, send me. OK， 要记住哈，这个很重要，回应。为什么要这句话呢？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对我们来说，第一点，你 repentance， 你悔改了是不是？准备好了吗？你悔改了是不是？第二个事情，你对人有没有着急的心？他不信耶稣，我就心里面为他祷告，我就巴不得他要信耶稣，有没有这种心态？我一出门见到人说，我想什么办法跟他讲耶稣，我想什么办法跟他讲清楚这个福音，我就很着急。我甚至在那个超市里面，我见到一个人在那买东西，我就看怎么样，主啊，怎么跟他讲话，怎么跟他搭讪，啊，怎么跟他讲清楚这个，跟他有机会让我讲耶稣，就我就有这种的着急的心。我就巴不得他能够听到，因为我一眨眼他就死了，我一眨眼就两个人就不见了，你再休息一个小时可能100人就不见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一眨眼说，哦，主啊，又有人快死掉了，我必须要救他，我不救他我就有麻烦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的使命， mission， 明白了吗？好，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谁愿意为罪忧伤？我再次发出来，谁愿意为罪忧伤？难过，为自己难过，为我的嘴巴不干净难过。有没有人活在罪恶当中、谎言当中、欺诈当中、羡慕嫉妒恨当中，你为他着急？有没有？着不着急？好吧，你愿不愿意对那些人讲福音，他们反感你，他们骂你，你还是要告诉他们，用想尽办法要救他们，有没有？我们要有这种东西，弟兄姐妹，吃喝玩乐一个小时就120个人死去，再眨眼一下就2个人死去。主啊，我心里着急啊，弟兄姐妹，我很着急啊，我是个罪人啊，我本来要救人的，他掉到水里去，我要马上扑通，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你拉上来之后，他说：“哎，你为什么救我？神经病，是不是？你但是他掉到水里，你救不救？告诉我，麦乐救不救？你必须下去把他救上来了，不然就完蛋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说，这个人要快淹死了，我不会游水怎么办？不会游水也要跳下去，反正死就死吧，对不对？啊，我着急啊，我着急啊，明白了吗？”所以你见到一个人，你想尽办法，主啊，我怎么跟他讲，我怎么讲他才会听，可能讲了100次，我用什么方法让他不要恨我，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OK， 所以我们回应主耶稣，我们知道自己不配，我们知道自己不洁净，但是我要讲 preaching repentance 来说。 说一下这两个字，悔改宣讲170，悔改宣讲英文是什么 repentance preaching， 这两个东西才是你自己的，说主说我可以参加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呀，就这两个条件，你有这两个条件，主耶稣就向你显现，我给你力量，我给你智慧，我给你光，我让你有方法去向别人传扬，有智慧讲清楚，这就是上帝的条件。一个被神差遣的人，这两个条件有了，哎呀 here I am OK，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 send me， 说命令上帝差遣我，这个 send 就是命令，我现在命令主耶稣你要差我出去，我准备好了，我认罪，我悔改，我知道我很有迫切的心，我要抢救灵魂，你猜我，你一定要猜我，你不猜我我就发怒了，你明白了吗？啊，这个上帝很喜欢我，哦，我希望你有这样的哦，一定要这样哦。你看全世界这么多人，准备好了吗？主耶稣也讲说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这里叫做 name of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你就是要传扬他，把用这个方法让他们洗礼，让他们成为门徒，让他们也对别人着急，让他们也成为一个悔改的人，让他们成为一个有激情的人。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还要教训他们来遵守这个圣经，就够了。这个就是叫做 calling， 有这两个条件。第三个是上帝的呼召就临到你身上，你有了吗？特质明白了吗 ？OK， 我不再讲了哈。好了，今天我要呼召大家。今天主耶稣在我们这里要呼召你。首先第一个，主耶稣、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会问我们，谁愿意为我们去装备、读神学院、做传道人？有没有？有没有？你愿不愿意去？你说以后我要奉献，我要读神学院，我要读把圣经读懂。然后我要去做传道人 preaching， 去成为一个专业的传道人，要不愿意？很难是不是？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做传道人的，我就是一个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愿意的？啊，但愿神感动你。第三个，谁愿意为我们去带孩子们？我们现在好多孩子来到这，我们没有主日学老师，有的人说，哎呀，我很忙啊，我有其他的事了，我去其他地方教会了，我这孩子太难带了，我不带了，走掉了。现在需要带孩子哦。但孩子的人要怎么样？要懂得圣经。孩子会问你什么叫三位一体，你能不能回答？孩子会问你什么叫洗礼？孩子会问你耶稣是什么？孩子会问你什么叫永生？哦，我不会答呀。那你就好好的祷告，主啊，我现在缺乏圣经，我要来查经，我要查考这个圣经，搞懂它。我要对小孩子带他们，这个世界小孩子是最宝贵的，他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为孩子发热，然后有没有人愿意为主耶稣去代祷，参加祷告会，为教会祷告？有没有人去煮饭、扫地？有没有？哎呦，主啊，我不会煮菜哦，我不煮饭哦，我扫地都扫不好哦。悔改，去讲，去传 ，OK， 去鼓励自己 ，OK， 这就是呼召。好，今天弟兄姐妹再次说 ，Go and 什么？传扬。第一个，第二点，我再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一个真正被光照着的人，这个叫保罗。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一起来念，来，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对，照着他的告诉你的去做。只要你愿意被光照着的人，都第一句话说：我该做什么？啊 ，Here am I. OK，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OK。”然后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一个真正被神差遣的人，有护照的人，他说我有祸了。最后呢，你要知道，没有奉差遣就只能传道呢，没有传道的怎么会有人信耶稣呢？一定要有人去传哦。OK， 记住了吗？好，我们来唱首歌。OK， 我们唱首歌好吧？唱首歌，盼望呢，这个歌能够带给我们啊这个盼望，好吧？啊，这个就是一首的宣教的歌。你就说你在这里装备好没有啊，如果需要的那里有那个对那个赛把那个鸽子给他们好吧，他们这边看不见的可以给他们，这边看得见的就不需要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好吧，我们来站起来唱一首 这个有呼召的一首歌叫 Missionary Battlefield。 我们将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打仗的地方。我看过弟兄姐妹也说，主耶稣今天呼唤你说，有谁愿意为我去？有谁愿意为着圣父圣子圣灵去传福音？有谁愿意去向身边的人？一眨眼就有两个人可能就没了，我们就会亏欠他。他可能有一天说，喂，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耶稣？我现在在地狱里面，怪你，就是怪你，就是怪你。我告诉你，有一天神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讲？你为什么不开口？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得永生？他就在地狱里面就会恨我，怪我。 OK， 我们不要亏欠，因为主耶稣救了我们，我们也得来救人，好吧。举目向西展望，广大河场荒凉，主心日日忧伤，他在忧伤，谁肯为我前往？谁愿意为他前去？多少泪水流淌，不要祷告流泪，多少灵魂失伤，他们慢慢一秒钟就没了。生命赐我力量，谁愿？我愿为主前往。来，泪在，泪在我们的人，广大河场荒凉，没有工人呐、啊。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去？谁肯为我前往？来，我们在这里，我们说，多少泪水如汤，所以我们要流泪。多少灵魂失伤，赐我力量，一起来说，我愿为主前往，我愿为主前往。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愿意听见主的声音的？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来对自己的嘴唇讨厌？我们的嘴唇是不洁净的，我们住在不洁净的人群当中，求你用耶稣的宝血像那个炭一样的来烫我们的嘴唇，使我们的嘴巴不犯罪。嘴巴若不犯罪，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主啊，我们讲了什么话，我们今天就悔改，说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我讲了一些很不讨你喜悦的话，得罪人的话，里面有充满恶毒，充满动机，充满不良的一些想法的那些话，主你都赦免我们。主啊，我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灵魂，对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有一个火热的心，不管他们怎么反对我们，不管他们怎么嘲笑我们，我们的主啊，我要为你去向他讲明白这个福音，我不气馁，我反复的讲，我讲一千次一万次，换着不同的方式讲，让他愿意听，听不明白我再讲。主啊，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他着急，因为他可能下一秒钟我们就见不到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信心。所以我现在在心里面来发出，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愿意为他去的？你心里说，我在这里，我愿意为你去，你愿意吗？ 你愿意现在就去立志，说主啊，我要被你差遣我，我要成为一个有 mission 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护照的人，主啊，求你来使用我。倘若有弟兄姐妹这样心里有感动的，即使他们说出来，主你都查看他们的心，让他们以后向这条路去做去行出来，愿你悦纳他们心里面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